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7月18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早上时间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政府表示，再次证实伊朗落实了2015年核协议的内容。美国总统川普一直称这份协议是谈判达成的最差劲的协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星期一说，国务卿蒂勒森将向国会报告，根据美国目前掌握的信息，伊朗满足了核协议的要求。根据法律，美国国务院每90天就要将伊朗遵守2015年核协议的情况向国会报告。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说，虽然伊朗在技术上满足了协议要求，但是毫无疑问没有彻底贯彻协议精神。他补充说，川普政府今后将与盟国合作，更严格地执行协议。这位不具名的高级官员说，白宫相信伊朗依旧是最危险的政府之一。这样说的依据包括伊朗对恐怖主义的支持，对以色列持续的敌对态度，对美国发动的网络袭击，以及数不胜数的侵犯人权情况。美国政府另外一位高级官员说，川普政府正在设法弥补协议中的多项缺陷，并对前奥巴马政府对协议的执行提出批评。联合国的伊拉克特使库比斯说，摩苏尔被伊拉克部队解放后，据信跟伊斯兰国有关联的平民受到越来越多的报复性袭击，他对此十分担忧。库比斯星期一告诉联合国安理会说，现在有一种不断上涨的情绪，主张被认为跟伊斯兰国有关的家庭进行集体惩罚。他说，被认为跟激进分子有关联的伊拉克人越来越多地面临被赶出住房、没收住房等报复行为。库比斯敦促伊拉克总理阿巴迪采取紧急措施制止这类袭击。他说，在没有足够证据情况下对平民采取这样的行动，违反了伊拉克宪法和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库比斯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犯罪证据必须予以保留，用于支持对他们的起诉。欧盟星期一针对16名参与对平民发动化学武器袭击的叙利亚军方高级官员和科学家实施制裁，美国对欧盟的行动表示赞扬。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美国和欧盟的共同行动是国际社会持续不断努力的一部分，必须让阿萨德政权对违反长期以来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国际行为准则承担责任。星期一受到制裁的16名官员不得前往欧盟国家，他们在欧洲的财产也被冻结。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称，欧盟部长们星期一达成了极好的协议，并表示他很高兴这些欧盟部长能重点解决这个问题。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视察了来自50个州的产品，拉开美国制造周的帷幕。参展的产品有来自最东端缅因州的快艇，也有来自7500公里外夏威夷州的朗姆酒，甚至连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都加入了展品的行列，代表康涅狄克州的制造业。川普签署公告，宣布7月17日为美国制造日，并表示他领导的政府已经取消了规定上的障碍，最艰难的工作已经完成。然而，川普家庭企业的很多产品都是在海外生产的，这无疑给本次活动笼罩上了阴影。川普在美国新盖的大部分酒店用的钢和铝都来自中国，这些酒店以及川普私人高尔夫球场出售的大部分商品也是海外制造。委内瑞拉反对派星期一呼吁星期四罢工24小时，目的是进一步削弱尼古拉斯·马杜罗总统的合法性。此前一天，委内瑞拉反对派星期天就总统马杜罗的执政举行了非官方的全民公投。2名伊朗人在美国被控图谋窃取并向伊朗出售软件，其中包括设计子弹和弹头的软件。美国之音 国际新闻。
同学们，同学们，打起精神，咱们来学美语。
对，欢迎来到美语训练班。I'm Danny，
我是王一如。今天这节课啊，我们要去田径场上赛跑。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和多年不见的老友不期而遇。
Lawrence, is that you?
Hey, Jen, how are you doing?
计划一次出国旅行。
我想去个有热带风情的地方。
Tropical?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来表达扫兴的意思。
Sounds like we've got some really interesting things to show today.
按照老传统，咱们先教个简单的，花一分钟学一个词。
Learn a word. Upcoming.Upcoming is spelled U-P-C-O-M-I-N-G. Upcoming.
Upcoming 意思是即将到来的，比如
The upcoming match
就是指即将举行的比赛。
The pop singer has started promoting his upcoming album.
这名流行乐歌手开始为自己即将发行的新唱片做宣传。
All candidates are gearing up for the upcoming election.
所有候选人都在为即将举行的选举积极做准备。这个周末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的长周末。
The upcoming Memorial Day weekend marks the unofficial kickoff of summer.
即将到来的阵亡将士纪念日长周末标志着约定俗成的夏季的开始。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upcoming, upcoming, upcoming.
Oh, Donnie, 那你下个星期去纽约做节目也可以用 upcoming 了。
That's right. We're going to produce a travel show during my upcoming trip to New York.
Sounds like fun. Can I go with you?
Sure. I need someone to carry my bags for me. You're welcome to join us.
给你提包啊？No way. 还是让我们一起看看李华和 Larry 他们准备去哪里玩吧。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 Larry 在跟李华商量去什么地方度假，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语 Make up your mind 和 Live within your means。
李华， do you want to go to Toronto? I did a little research and found some really cool tours and
Larry, 我不是很想去多伦多耶，我想去个有热带风情的地方。
Tropical?
嗯，没错，你说加勒比海怎么样？
The Caribbean? Wow, that is very tropical, actually. I know someone who went there last summer. Let me give him a call.
不过啊，我又非常想去泰国，那里的水果和美食太诱人了。
What? Thailand? Make up your mind, Li Hua.
Make up? 化妆？你在说什么啊？
No, not the makeup you put on your face.To make up your mind means to make a choice and to stick to it.
Oh, to make up your mind 就是拿定主意。
Yeah, for example, it often takes you a long time to make up your mind when it comes to what to wear when we go out.
这倒是，出门前啊，我总是不能决定要穿哪身衣服。
And what about your friend at school that couldn't decide which class she wanted to take?
没错。那位同学啊，他特别爱学习，什么课都想选，可是一学期的时间也就那么多，选修课的数量是有限的。I wish she would make up her mind. 我啊，希望她能快点做出决定。
Yeah, exactly. Indecisive people can sure be annoying sometimes, especially when they cause others to waste time.
Ha, Larry, 你说的这个 indecisive people, 犹豫不决的人，是在说我吧？哎，我也很想定下旅行的目的地啊，可是真的是有太多好玩的地方，我实在拿不定主意嘛。
What about money? We can drive to Toronto. Thailand would be extremely expensive. Airfare alone would cost us a couple thousand dollars. We do have to live within our means, after all.
你说的 live within our means, 那是什么意思啊？
The phrase living within your means...means to live within the limits of your financial situation, or in other words, not spending more money than you can afford to spend.
Oh, to live within your means, 就是量入为出，不过度消费的意思。
That's right. And if we are to live within our means, we certainly cannot afford a vacation in Thailand.
你是说，从我们的经济情况考虑，去泰国花销太高，我们承受不了。嗯，可是你工作那么久了，不是已经攒些钱了吗？
Not that much money.I'm just an entry-level worker. It will take some years of saving up money before I can afford things like tropical vacations.
哈，还得再攒好几年才能来个热带风情之旅啊！哎 ，Larry， 这啊只怪你平时不知节省。你看，你老是去外面饭馆吃饭，这要比在家里吃贵多了。
So if I were living within my means, we'd have enough money for a nice vacation.
对啊，如果你平时消费节制一点。我们现在就能去泰国啦。
But Li Hua, I just don't have time to cook. And plus, I'm not that good at it. And there are things about your spending habits that could change too, like cutting out some of your shopping. That would definitely help you live within your means.
啊，你让我也减少支出，少买东西，多存钱啊。这个嘛。
Make up your mind, Li Hua. Do you want to save money or not?
那好吧，我下决心存钱吧。
Don't sound so depressed, Li Hua. We can still go on vacation this year and still be living within our means. We just need to find a place closer to home. But first, let's make up our minds on where we want to go.
好吧，希望我们真能做到，既能愉快旅行，又不让荷包大出血。不过，我不想去多伦多，哎，我想去海边啊。
How about South Carolina? It will take a while to get there, but we could drive.
南卡罗来纳。那里有美丽的沙滩吗？
Absolutely.
那贵吗？
We would still be living within our means if we go there. What do you think?
是吗？我们能承受得起旅行的花费？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哎，对了 ，Larry， 哎，我忽然想到，哎，如果我们去海边，那我肯定要花很多钱买漂亮的游泳衣啊、太阳镜、裙子什么的。哎，算了算了，还是要不我们去多伦多吧。
Make up your mind, Li Hua.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to make up one's mind， 意思是拿定主意；另外一个是 to live within one's means， 意思是量入为出，不过度消费。好的，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这个李华哦，真是一会儿一个主意。要我说，只要能够出去旅游，去哪儿都行。Make up her mind 有那么困难吗？
Yiru, I have to disagree. If I were to spend time and money on a vacation, I would carefully do my research before rushing to any decisions.
看来啊，你也是个 indecisive person， 犹豫不决的人哦。我问你啊，去夏威夷度假天堂，这你总不用犹豫了吧？
夏威夷太贵了吧？
那加勒比海
太热，
北京
人太多，
欧洲
去过了。
哎，你还真是难伺候哎！我以后绝对不会请你一起去旅游，这么多意见太扫兴了。
哪有啊 ？If you pay for my air ticket and hotel, I'll go anywhere with you. 不过刚才你说到扫兴，正好咱们来听听美语怎么说，教的就是这个词。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 Jimmy 要问的，扫兴。
Jimmy, sorry I can't make it to your birthday party this weekend. 我明天要去香港。
That's okay, Donnie. 说实话，我自己对这个生日派对也没什么兴趣。
Why? Last time we talked about it, you were really excited.
还不是因为我女朋友老打击我，她说过生日意味着我又老了一岁，还说我开 party 大吃大喝会变得更胖，嗨，真扫兴。
Oh no, your girlfriend is such a wet blanket. All the bad things she said made you not look forward to the party.
Wet blanket? W-E-T, wet, 是潮湿的意思。B-L-A-N-K-E-T, blanket, 是毯子。你是说我女朋友是个湿乎乎的毯子？
Actually, a wet blanket 就是让别人扫兴的人或事。
Oh, a wet blanket. 说话讨厌，专门给人的好心情泼冷水。
That's right. There is a similar phrase, party pooper. Pooper is spelled P-O-O-P-E-R. A party pooper is a person who refuses to go along with everyone else and join the fun.
Oh, party pooper 就是在派对上扫大家兴的人。Donny, 要是我去一个 party, 结果大家玩的游戏我都不参加，还老嚷着要回家。Then I'm a party pooper, 对不对？
标准的 party pooper。But Jimmy, in real life, you are by no means a party pooper. On the contrary, you're the life of the party.
The life of the party? 我是派对的生命。
差不多。The life of the party is the most fun and exciting person at a party. You know, the person who makes the party fun for everyone else.
Oh, the life of the party 就是派对上的开心果。有这种人在，气氛一定很 high。你别说，我还真是 the life of the party。
Of course you are. So don't let your girlfriend ruin your spirits.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让人扫兴的人或者事是 a wet blanket 或者 a party pooper. 第二，派对的灵魂人物开心果是 the life of the party.
I'm not a party pooper. I'm the life of the party.
谁证明啊？
哎，我朋友都这么说啊，尤其啊是我原来上大学的时候，简直就是派对女王，哎，多 popular 啊！可惜老同学们他们都没在美国。Sometimes I feel so lonely.
Cheer up, Yiru. Let's listen to the next program. Go English, 美语三级跳，讲的就是老朋友见面。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问候朋友单元的初级课程。 Jane 和 Lawrence 是老朋友，很久没见面了，真巧两人傍晚时分在路上不期而遇。
But Winnie, today is a special day. It's Christmas Eve. Shouldn't they be at home celebrating with their families? What are they doing walking around on the street on Christmas Eve?
对呀，我差点忘了，今天是圣诞节前夜呢，那他们两个怎么会在大街上闲逛呢？我们来听听看吧。
Lawrence, is that you?
Hey, Jen, how are you doing? I don't think I've seen you in over a year.
I know, it's been a long time. It's funny to run into you on Christmas Eve.
Yeah, isn't that funny? Why aren't you at home with your family?
So, Winnie, how long has it been since Lawrence and Jen last met?
Lawrence 说他都一年多没见过 Jen 了。不过啊 ,Professor Bowman, Jen 说他 ran into Lawrence。哎，这难道是说他们在街上撞车了吗？
No, Winnie. When you say you run into something, it means you meet it unexpectedly. For example, I was doing very well on the test, but I ran into trouble when I got to the math part.
哦、oh, ，所以 run into 就是不期而遇。
My family doesn't live here. They live in Texas.
I see. Well, why didn't you fly home to Texas for the holidays?
I have to work tomorrow, so I didn't have time to fly to Texas. Why didn't you go home?
I wanted to, but I didn't have enough money to buy a plane ticket.
So Winnie, why didn't Jen go home for Christmas?
嗯，她家啊在德州，可是她要上班。没有时间回去过圣诞节。
Exactly. And why didn't Lawrence go home for Christmas?
Wow, Lawrence 更惨，说自己买不起机票。哎，对了 ，Professor Bowman, Lawrence 说的 the holidays 是指圣诞节吗
？Not really. The holidays means all the religious holidays that happen in December. If a person doesn't celebrate Christmas, you can wish him or her happy holidays.
哦，原来如此。圣诞节是基督教的宗教节日，对那些不信基督教、不过圣诞节的人，你就可以说 Happy Holidays。
I'm sorry you couldn't go home. How is everything else going?
I'm okay, but I'm having trouble finding a job. What's up with you?
I can't complain. My job is going well, and I have a nice apartment.
That's great. I'm happy everything is working out for you.
怪不得 Lawrence 买不起机票，原来他没有找到工作。过圣诞节独自一人，又没有工作，真可怜。不过 Lawrence 问 Jane, What's up? 这是在问什么呢？
Asking what's up is like asking how someone is doing, but what's up is a very informal expression.
我明白了。What's up 和 how are you doing 都是问候别人，就是你怎么样啊的意思。不过啊 ,what's up 更轻松随意一些。
That's exactly right. But Winnie, did you hear Lauren say he is happy everything is working out for Jen? What do you think working out means?
Work out 是锻炼身体的意思，不过在这里应该是有好的结果，情况不错的意思吧。
That's right. For example, John asked Emily to go on a date with him 10 times, but it never worked out.
请人家约会十次都被拒绝，哇，真是百折不挠哎。
You know, since we're both alone, we should have dinner together.
Sounds great, but can we go someplace that isn't too expensive?
Don't worry, Lawrence. Tonight, I'll treat you. That will be my Christmas present to you.
Thanks. But next time, I promise, I'm buying.
Professor, I'm buying 和 I will treat you 都是我请客的意思吧？
Correct. You could also say, it's on me.
哎，学这么多请客的说法，要抢着付钱吗？我还想学学怎么蹭饭呢。
That's easy. Just say, I forgot my wallet.
那好 ,Professor Bowman, 咱们去吃圣诞大餐吧。不过啊，我要先告诉你 ,I forgot my walle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老朋友 run into each other, 不期而遇，哎，真是不错耶。
That's true, but apparently Jen lives a better life than Lawrence does.
Jen 的生活啊，的确是比 Lawrence 好。Her job is going well, 工作顺心。She has a nice apartment, 住的地方呢也舒服。所以她说 ,I can't complain, 我没什么好抱怨的了。
Don't you think Lawrence would be a bit upset by that? Like getting a little jealous?
你说 Lawrence 会嫉妒 Jen 比自己混得好啊？不至于吧，毕竟是老朋友嘛，关系可比同事单纯的多了。
说的对。In the office, some people don't really want to see others excel in their work.
没错没错，在办公室里啊，有的人就是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强。咱们就来听听下面的礼节美语吧。
礼节美语。
David 跟 Sandra 聊天，说起自己以前有个同事特别喜欢 name drop.
We would be in a meeting and she would say, Yesterday I was chatting with Tom. She meant Tom Solomon, our CEO.
Basically, she was trying to impress people by using the CEO's name, but who knows if she really talked to him.
You don't know, and name dropping is a really bad habit. It gives everyone else negative feelings about you. If you have a good idea, just speak up.You don't need to use someone else as a cover.
David 举例说，他们开着开着会，那个同事就会突然说，我昨天跟 Tom 聊天。大家都知道 Tom 是公司首席执行官。 David 说，这样做其实是个坏习惯，会让别人对你有负面看法。如果你有什么好主意的话，
Just speak up.
直接了当说出来就好了。
You don't need to use someone else as a cover.
不用打着别人的旗号。
Yeah, Tim does that too sometimes. But the worst thing he does is try to push me to the sidelines.
What do you mean?
When we have meetings, sometimes people bring up my accomplishments, and Tim always has to jump in and say something like, Yeah, but that was last year. We need fresh thinking this year. Why can't he just be nice?
Sandra 说她对 Tim 最反感的地方是
He tried to push me to the sidelines. Sidelines is spelled S-I-D-E-L-I-N-E-S, sidelines.
边线。
To push someone to the sidelines.
就是排挤某人的意思。另外一种说法。
Stay on the sidelines.
站在边线上，意思是不积极参与。Sandra 举例说，比如开会时，只要一有人提到 Sandra 以前的工作成绩， Tim 马上就会说，那都是去年的事儿了，我们需要新思维。
Fresh thinking.
以此来削弱 Sandra 的影响力和分量。
Well, like you said earlier, he might feel threatened by you. He sees you as a rising star, and he's afraid you'll shine brighter than he will. Some people don't know how to react in situations like that.
I don't hate Tim. He's not totally bad. In fact, he's pretty clever sometimes. I just hate all the office power struggles.
Unfortunately, every workplace has its wars for power. That's how the game is played.
David 觉得 Tim 可能真是觉得 Sandra 对自己构成威胁，他怕你会
shine brighter than he will，
比他更耀眼。这里也可以用
outshine. He's afraid you'll outshine him.
Sandra 说，其实他并不恨 Tim， 他是不喜欢办公室里的权力之争。
All the office power struggles.
然而，所有工作场所都难免有这种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正像 David 所说的
，That's how the game is played.
如果遇到这种争权夺利的情况，有什么好的处理办法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看吧，因为别人工作出色，就 feel threatened， 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还有那些 name droppers。就是爱吹嘘自己和名人啊、上司一起怎样怎样的，哎，真是让人讨厌呢。
Not to mention people pushing you to the sidelines， 使劲排挤你。Workplace power struggle is just horrible。
是啊是啊，干得比别人好，反而会遭到嫉妒和排挤。这样吧，咱们走出 office， 去一个简简单单决胜负的地方。
Where is that？
Track field， 田径场。怎么，来赛跑。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大家好，我是杨晨。
我是 Patrick.
今天我们 Patrick， 你不要跟我抢着说话，你这可是犯规动作。要是赛跑，你这就是抢跑 ，false start.
I apologize. In track and field, if an athlete committed two false starts, he or she will be disqualified.
两次 false start 就要被罚下场。
哎，刚才你也是 false start， 为什么只有我道歉？
Well, let's move on, shall we?
Okay. Anyway, today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sprinting events.
Sprinting events 是田径比赛中的短跑项目。我们先来讲起跑。在起跑线，我们会听到发令员喊：“各就位。”
On your mark.
预备。
Get set.
如果没有发令枪，就喊跑
，Go。
正式比赛当然都用发令枪了。
A starting gun is used in official track meets。
起跑对短跑运动员非常重要。
A runner's start is crucial, especially for sprinting events like the 100-meter dash. You need to react to the gun fast, but not too fast. Otherwise, you will commit a false start.
枪响了要迅速冲出去，但起跑太快，据说啊快于 0.1 秒，那就是抢跑了。你看我懂得很多吧，信不信 Patrick 我跑得比你快？
我不相信。
那我们出去比一比， Let's race.
Okay, let's race and see what happens.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I win.
No you didn't, you cheated. False start.
Patrick， 你觉得学好美语有什么诀窍呢？
当然是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教学节目。
这就叫 Patrick 卖瓜，自卖自夸。
我的瓜最甜。
那不见得。不过您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看法或建议，请发 email 给我们。
美语 @voanews.com。
美语就是美语两个字的拼音。
MEIYU @VOANEWS.com。com.
You have mail.
VOA. 哎，怎么样？当你下班后田径场等我，咱们比比一百米短跑谁厉害。
No problem. I'm a serious runner. Don't go easy on me.
I won't.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喽。
Bye.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 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政府表示，再次证实伊朗落实了2015年核协议的内容。美国总统川普一直称这份协议是谈判达成的最差劲的协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星期一说，国务卿蒂勒森将向国会报告，根据美国目前掌握的信息，伊朗满足了核协议的要求。根据法律，美国国务院每90天就要将伊朗遵守2015年核协议的情况向国会报告。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说，虽然伊朗在技术上满足了协议要求，但是毫无疑问没有彻底贯彻协议精神。他补充说，川普政府今后将与盟国合作更严格地执行协议。这位不具名的高级官员说，白宫相信伊朗依旧是最危险的政府之一。这样说的依据包括伊朗对恐怖主义的支持，对以色列持续的敌对态度，对美国发动的网络袭击，以及数不胜数侵犯人权的情况。美国政府另外一位高级官员说，川普政府正在设法弥补协议中的多项缺陷，并对前奥巴马政府协议的执行提出批评。联合国的伊拉克特使库比斯说，摩苏尔被伊拉克部队解放后，据信跟伊斯兰国有关联的平民受到越来越多的报复性袭击，他对此十分担忧。库比斯星期一告诉联合国安理会说，现在有一种不断上涨的情绪，主张对被认为跟伊斯兰国有关的家庭进行集体惩罚。他说，被认为跟激进分子有关联的伊拉克人越来越多地面临被赶出住房、没收住房等报复行为。库比斯敦促伊拉克总理阿巴迪采取紧急措施，制止这类袭击。库比斯说，在没有足够证据情况下对平民采取这样的行动，违反了伊拉克宪法和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库比斯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犯罪证据必须予以保留，用于支持对他们的起诉。欧盟星期一针对16名参与对平民发动化学武器袭击的叙利亚军方高级官员和科学家实施制裁。美国对欧盟的行动表示赞扬。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美国和欧盟的共同行动是国际社会持续不断努力的一部分，必须让阿萨德政权对违反长期以来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国际行为准则承担责任。星期一受到制裁的16名官员不得前往欧盟国家，他们在欧洲的财产也被冻结。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称，欧盟部长们星期一达成了极好的协议，并表示他很高兴这些欧盟部长能重点解决这一问题。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视察了来自50个州的产品，拉开美国制造州的帷幕。参展的产品有来自最东端的缅因州的快艇，也有来自7500多公里外夏威夷州的朗姆酒，甚至连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都加入了展品的行列，代表康涅狄克州的制造业。川普签署公告，宣布7月17日为美国制造日，并表示他领导的政府已经取消了规定上的障碍，最艰难的工作已经完成。这次美国制造周的活动是为了展现美国制造业的重要性，以及上任半年的川普政府通过新政策，将更多制造业的就业机会从海外重新转移回美国国内。然而，川普家庭企业的很多产品都是在海外生产，这无疑给本次活动笼罩上了阴影。川普在美国新盖的大部分酒店用的钢和铝都来自中国，这些酒店以及川普私人高尔夫球场出售的大部分商品也是海外制造。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称，这次推动美国制造业的活动是虚伪的缩影，说川普总统与其说教，不如身体力行。川普女儿伊万卡的服装品牌也是在海外生产，这个问题多次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被问到。委内瑞拉反对派星期一呼吁星期四罢工24小时，目的是进一步削弱尼古拉斯·马杜罗总统的合法性。此前一天， 委内瑞拉反对派星期天就总统马杜罗的执政举行了非官方的全民公投。700多万委内瑞拉人参加了反对派组织的象征性的全民公决。根据监督选举的学术界人士说，98%的选民不承认杜法罗他执政的合法性。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7月17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刘晓波走了，他毕生坚守并践行的普世价值和民主宪政的信仰至死没有动摇，而他一贯倡导的非暴力和平转型理念是否也随他坚持到生命的最后，我们不得而知。失去刘晓波，中共无疑错失了一个和平转型的对话良机。刘晓波的悲惨结局让他走合法抗争和平转型之路的政治遗产备受质疑，人们悲愤之余呢，不能不思考这样的一些问题：为什么一位始终倡导合法和平非暴力路线的这个学者竟被中共关押到死？文明社会中的温和抗争路线在集权当政的中国究竟能否行得通？对刘晓波赶尽杀绝是不是中共发出未来毒死一切渐进改良之路的信号？这将对海内外民运抗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今天就邀请嘉宾与大家共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在北京呢，电话连线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好，各位好。
刘晓波的遭遇呢，给人留下无尽的思考。这几天海外民运争论最激烈的话题是如何评价刘晓波的一个主要政治遗产，那就是合法和平非暴力的这个抗争路线。首先我请纽约胡平先生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胡先生，
刘晓波逝世以来在海外民运中有一些人就提出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刘晓波之死证明中国和平转型的大门已经彻底关闭。有人说刘晓波之死证明在中国非暴力抗争此路不通，因为非暴力抗争它有赖于你的对手要遵守文明的一些基本准则，而中共当局是毫无底线，所以在中共当局面对中共当局进行非暴力抗争无异于与虎谋皮，所以不会有任何的效果。因此他们就认为现在是改良已死，改革已死，现在就需要革命，需要暴力进行暴力的反抗，或者说我们虽然也要采取非暴力抗争，但是不排除用暴力的手段等等。那么现在这种观点，当然其实说起来这种观点并不新鲜，早在28年前，也就是64之后，那么这种声音就已经出现。你想，特别是八九民运参与的人那么多，而六四屠杀呢就是无人不知，所以当时很多人就说六四屠杀证明中国和平转型已经大门已经关上，在这个中国进行非暴力抗争此路不通啊。当时还有些人成立了一些新的组织表示要进行这个暴力的抗争等等等等。所以我这里要说的呢，实际上现在我们所听到的这些观点这些主张多年以前28年以前就已经有人提出过，只是现在有些人他不知道过去发生的事情，所以才以为是一种很新的发现或者新的观点。其实这种说法是早，而且在海外呢早就经过很多的讨论了。
好的，那我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由于新闻封锁呢，我们知道国内讨论刘晓波的空间有限，那么国内有这方面的探讨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张先生？
我呢，首先是受到警告，而且是这个有关部门上门来警告，就是对刘晓波的去世，这个你不要再发言了。那我说我已经发言了，其实我该说的我也都说了，当然人家还是这个录了像，可能回去还要汇报吧。 我是这样看，就是一个呢，当然现在我们看微信上对于这个事件大家都很愤怒，就是觉得这个中共啊，这个把刘晓波这个关押到死也没有给他自由，而且呢这个这个就即便是出于人道的原因啊，让他这个出国治疗，连这一点都被拒绝了。那么这个现在看呢，就是所谓这个和平转型来看，确实啊这个变得越来越渺茫。
嗯，
这个也很可能就是刘晓波那个时代的一个结束。随着刘晓波的逝世，这个刘晓波所主张的这种理性的和平转型的这种理想改革，通过这个政治体制改革达到和平转型的这种理想就走进历史了。
嗯，
就现在大家也在做这样的这个判断。那当然这个除了这个情绪的表达以外，这个普遍的就是对现有的这个领导的这种格局啊，现有的中共的这套执政团队的这种格局，显然这个有非常大的负面的情绪，就是认为他们冥顽不灵。
嗯，
我个人感觉也确实就是从这个历来啊，中共在这一类的这个做这一类选择的时候，他们往往是做最愚蠢的选择。
嗯，
其实就是你放刘晓波出国，当然对中共的在国际上的人权的形象啊，对国内的这种这些个自由派或者民主派人士的这个观感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呢，连这种姿态都不做，这个呢就让人很愤怒。
嗯，
那么当然我想体制内可能也有体制内的原因，因为现在以前我就谈过这个观点，我说以前我们讲政治改革，但是实际上以现在的社会矛盾和这个体制内的格局来讲，只有强硬，一旦这个放松，一旦什么改革，很可能就立即崩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体制内已经就是刚性到了极点的情况下，它已经缺乏这样一种弹性了。
嗯，
而且呢，甚至于这种强控制一旦放松，它就不可能控制局面了。所以呢，这种对峙呢可能就会变得越来越这个明晰，就是变成一个你死我活。那至于说暴力这种抗争这种情况，我看到啊，在海外的民运圈里，大家已经在谈论这些问题，就是要组织一些暴力甚至恐怖的团体，比如说来这个杀掉这个贪官在美国的亲属，啊，等等等等，这些方案我看都已经在提出来。
嗯，
但是国内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嗯，
或者说我没有看到，就是至少因为这种严密的高强度的这种维稳控制，就造成这么一个局面，就是说你的一举一动都在大数据的监控之下。
嗯，
啊，现在是一种网格化管理，甚至比如说你一举一动。过去比如我出趟门还有个什么车跟着，现在根本用不着有车跟踪了，就遍布全城的摄像头，就是你出这个格进那个格，人家都看得清清楚楚。
嗯，
现在已经是完全用高科技的手段来防范民众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这个体制内这种强控制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啊？这个体制内和体制外之间的关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会不会因为刘晓波的去世而这个打破这种这个死寂的格局呢？反正我感觉现在就是一个高压锅。
嗯，
所有的这个排气阀都关闭了，就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什么样的事儿。
嗯，
也他们还在这个 院长的要封掉所有的这个 VPN， 这个让这个中国变成一个局域网。其实这种做法是最愚蠢的，但是他们要这么愚蠢，我们也没有办法呀。
嗯，
那我们就等着吧。
好的，
现在我就是这样。
嗯，
谢谢。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集中讨论一下刘晓波和平转型的这样一个路线。我们知道刘晓波他坚持合法、和平、非暴力的这个抗争路线，许多人都认为呢，刘晓波的结局表明他渐进的这个改良之梦已经宣告破产了。那胡先生，您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什么？
我当然不赞成这种看法。这里的问题，关键问题在于，我们之所以选择非暴力抗争，是因为对我们民众来说，非暴力抗争是我们唯一的选项。
嗯，
另一个选项就是放弃。因为事实上大多数人他们不可能进行暴力的抗争，很多人以为一旦大家认识到非暴力抗争此路不通，他们就会转而进行暴力抗争，这种设想完全是没有根据的，是脱离实际的。当年刘晓波他们在广场上就看得很清楚，他就讲到过，当时广场上的人尽管对非暴力抗争的看法认识深浅程度不一，但是大家都知道，因为在现代化的社会中，国家机器所掌握的国家政权所掌握的这个暴力机器太强大了，民间不可能用暴力去对付，所以出于安全，出于策略，你也不得不采取这个非暴力的抗争。那么这波兰的米希尼克就讲得很清楚，别人也问过你们团结工会为什么采取非暴力抗争呢？米希尼克说得很干脆，因为我没有枪，而我们又不甘心放弃，所以我们要采取非暴力抗争。那些主张暴力抗争的人，他们有一个假定，好像他们从来就有暴力抗争的手段，只不过以前呢是投鼠忌器，舍不得用而已。那这种说显然不符合实际，就是因为问题是我们确实没有，现在不是过去冷兵器的时代，你斩木不能为兵。另一方面呢，非暴力抗争不是没有效果，关键在于非暴力抗争要有足够的人数，这个民众的参与。而现在的问题就在于，由于很多人对非暴力斗争失去了信心，他们就不再参与非暴力的抗争。这样子呢，继续坚持抗争的人呢，就势单力薄，当局要镇压起来就非常的容易。那反过来呢，又加深了这些人的他们这种想法，以为非暴力斗争果然是没有用，于是他们就进一步的远离非暴力抗争，到头来呢，就使得这个专制政权就疫情巩固。所以这里头的一个关键因素，其实就是我们要必须要重新建立非暴力抗争的信心。这是我们，因为到这很简单，这是我们唯一抗争的手段。如果你放弃了这点，那就是投降，就是屈服，至少你是所谓就是保持等待，那等什么呢？等别人？那没有别人，不就是我们自己吗？你回想八九民运的时候，声势那么浩大，当时在八九民运的时候，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共产政权是通过和平抗争实行转型的，但是在当年，大家对非暴力抗争都有信心，因为参与的人数是那么多。而到了现在，有了苏联，有了东欧，有了蒙古，这些共产国家都是经过和平抗争而实现了转型。现在很多人反而没有信心，反而这个愿意参与的人就越来越少。这么一来呢，他当然就使得专制政权在压制的时候变得越来越容易。所以我觉得这个关键问题是在这里头，是在这个地方。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国际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把这项荣誉授予刘晓波，主要呢就是表彰他主张和平非暴力的抗争方式。可是现在有人断言说，刘晓波的下场表明，文明社会中的这个温和抗争路线，在集权当政的中国是根本行不通的。那我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一个呢，就是中国的历史啊，是一直是充满着这种以暴易暴，然后改朝换代的历史。所以呢，这个从秦以来吧，我们追溯都是用这种方式。这个改朝换代的居多，当然这个暴力的程度不同，动乱的程度不同，但是呢，这个暴力，这个实现政权更迭呢，往往是带来巨大的这个 社会灾难，对政治，不仅对经济，对政治，这个都会有一个重组。但是这重组呢，往往又是一种历史的循环。
嗯，
就是你用暴力推翻了一个王朝，然后再建立一个王朝，然后呢，再等着它腐败，然后再去推翻它。所以这个黑格尔讲中国是没有历史的，就只有王朝的这个不断重复，讲的就是这件事儿。当然，这个辛亥革命使我们看到了另外的选择。其实辛亥革命它并不是没有暴力，但是呢，你要看到就是改良派和革命派，或者叫这个立宪派和革命派，他们之间是有互动的。
嗯。
就是革命的形式，革命的风潮出现的时候，那么这个作为这个体制内的这种温和的立宪派，他们就在向这个清廷来施加压力，最后达到就是清帝清史退位，然后呢这个转型为这个民国。所以呢，它是一种这个暴力和非暴力两方面形成一种合力的一种结果。那这种情况会不会再次发生？我们看，当然这个后来这个国民党推翻北洋政府和中共推翻国民党政府都采取的是暴力的方式啊，然后这个夺取政权。
嗯，
但是如果说我们连这个这种温和的或者说非暴力的这种改变，就是转型的方式完全放弃的话，我认为是不明智的。
嗯，
因为我们需要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这个成效。
嗯，
这个应该是始终是应该是一个重要的选项。所以我认为暴力和非暴力，文明和改良，永远是这个不可偏废的两个选项。
好的，那么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就认为呢，失去刘晓波，中共无疑错失了一个和平转型的这样一个对话良机。旅美作家郑毅也表示，一个政府竟然会把自己反对派中最温和的一位领袖人物这样凶残的这个谋杀了，实际上他们已经关上了中国的和平转型大门。那么我请教胡先生，中共把主张走渐进改良之路的刘晓波关押到死，这是不是表明习近平已经确实堵死了中国实现和平转型的这样一个路径呢？
中国和平转型的这个门不是当权者可以关掉的，除非我们大家自己放弃。其实关于革命和改良的争论，暴力和非暴力的争论，基本上是个假问题。过去28年来已经证明，现在人们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比较可笑。28年前你在干什么呀？难道六四屠杀还不足以使你认识到所谓和平转型大门已经被关掉，暴力非暴力不行了，必须得暴力了吗？那也就是说，现在才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本身就很站不住脚，因为如果你们的观点能够成立，那么28年前你们就早应该得出这个结论来了。那么28年以后，28年来你们又做了些什么呢？显然没有做什么，所以不存在这一条主张暴力革命的路线，没有任何人在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一再强调的是，这个非暴力抗争不是我们在选择非暴力抗争。这个当年一些西方记者在采访波兰团结工会的时候，团结工会的米辛尼克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只有两个选择，屈服或者抗争，而抗争对我们民族来说就是非暴力抗争。所以那些主张暴力抗争的人，他们从来不能把他们的主张落到实处，他们从来不能身体力行。因此到头来28年前就有人提出这个主张，但是后来呢，这些人要不然销声匿迹，干脆不存在了，也就是说他们完全退出了抗争。另外呢，一些人呢，28年来还是在做事，但是他们做的和我们一模一样的事，也就是依然在采取非暴力的抗争。所以我觉得问题必须严峻性就在这里，我们必须得看到，对我们广大民众来说，非暴力抗争是我们唯一的选项。那么以这个非暴力当中要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 就是要足够数量的人参加。
嗯，
就像当年印尼98年民主革命之前就有这种说法嘛，说你10个人上街，当局不理你；你100个人上街，当局就要抓你；你10万个人上街，当局就要和你谈判。
嗯，
那么在中国来说呢，他当然你要现在关键问题就在于愿意参与的人是比原来越来越少。嗯，而这个少的原因呢，就是很大程度就是受了这种思潮的影响啊，因为非暴力行不通了，然后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因为他们认为非暴力行不通，所以他们就不去参加非暴力抗争，所以他们就放弃了抗争，这样子参加抗争的就更少，越来越少，这样镇压就越来越容易，这样子抗争就显得越来越没有成效。反过来呢，又进一步加深了他们认为非暴力抗争无效无用的这种观点，因此他们就进一步的远离抗争。这样子一来，所以任何一种极权统治，它的建立需要靠民众的狂热，但是它的维持只要人们的冷漠、人们的消沉就够了。而现在中国28年以来，中国最大的当年六四之后，我当时就写文章，我当时最大的担心，就是人们会失去对非暴力斗争的这种信心。而一旦失去这个信心，他并不会像很多人所想象的，他们就转而采取暴力抗争，而问题是他们就会放弃抗争，而一旦放弃了抗争，他专制统治当然就可以继续存在下去。所以现在问题我们面临就这个问题，当下很多人在谈这个堵死了和平的道路了，将来要一定就只能怎么样了，那问题怎么样怎么样，你总得有人去做呀。而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能做的就是和平的这种非暴力的抗争。所以我觉得这里问题我们长期来就是在谈一个假问题，而这个假问题已经被28年的历史证明是个充分的假问题。因为从来没有人去做过，而且去做过他们所倡导的那种暴力抗争，也就没有什么，也就是他们都知道我们能够采取的就是非暴力抗争。那么现在我们在做这种宣布，第一，它是一个来的太迟的宣布，你早就该宣布做这种宣布，28年就该做这种宣布了啊。那反过来，那既然我们知道这个28年来大家还在坚持非暴力抗争，这正是一个特别可贵的。所以刘晓波他当时，他也知道六四之后中国面临一种多么艰难的局面，就很多人失去了信心，很多人不参与抗争，他就正希望通过他的抗争能够带动更多的人来参与。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还是在这个地方。
好的，
就是我们放弃所谓暴力、非暴力、革命、改良那些假争论，根本就是假问题，落实到每个人来，你怎么做？如果你不甘心屈服，你怎么做？只要我们尽其所能的，以我们能够采取的方式投入抗争，那么中国的这个转型，中国的变化就是大有希望的。
好的，
否则就是没有希望的。
有一位叫如凤凰展翅升腾这位网友，他对张立凡先生也提出了问题，他请问张先生，东欧能够和平转型，中亚也能和平转型，甚至埃及和缅甸也能成功和平转型，但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却没有和平转型的这样一个先例呢？其实呢，我们现在时间剩下已经不多了，我也请这个张立凡先生呢，您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跟中国的传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中国历来就是崇尚暴力，崇尚以暴易暴，但是我们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和平转型的可能，就如同我讲到的这个辛亥革命。其实它是应该是一场光荣革命，就没有流太多的血，就实现了这个由王朝千年的王朝体制向共和体制转型的这么一个先例。所以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还是有先例的，但是呢，它也不是没有流血的，也不是没有暴力的。所以我认为这个暴力和非暴力同样是重要的选项，只不过在现代国家这个国家机器非常强大的情况下，那么这个非暴力的选项可能对于民间来讲，它的这个代价是最小的。而这个如果我们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也有可能使这个整个这个国家陷入一种丛林法则，然后呢就是大家互相报复。现在普遍的这个社会上也有一种民粹主义的情绪，所以呢这点我们在推特的这个中文网上也看得非常清楚。
我们现在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感谢胡平和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